大家好，我是 John， 是两人们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。今天我们的讲道会继续查考以赛亚书第40-55章。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是来安慰神的子民，让我们在讲道的开始之前来到神的面前，请求他的帮助，来听到他的声音，来得到他的安慰。耶和华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。我们现在请求你将谦卑的、愿意受教的心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请求你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得到力量、坚持，以致得救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你真的能够信靠神吗？你真的值得，他真的值得我们的信靠吗？这是今天的讲道所要讨论的问题。上个礼拜我们听了以赛亚书的前言的第一部分，第四十章就是以赛亚书第40-55的前言，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。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部分，他来宣告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信息，神必来拯救他的子民。但是以赛亚知道，如果我们要相信这个应许，我们一定要首先能够信靠赐给这个应许的神，我们觉得他值得我们的信靠吗？有可能有人说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问呢？神当然值得我们的信靠，他是神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为什么我们跟随主有时候会感到疲乏和困倦？为什么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我们陷入了罪？为什么我们觉得读经祷告是那么不容易？为什么我们没有利用更多的机会去传福音？当然这些问题有很多的原因，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完全信靠神。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针对这样的问题。为了更好的理解它，让我们把自己放在原先的读者的位置里，他们是神所赐福的子民，神又将土地、君王、圣殿和耶路撒冷他们的首都赐给他们。但是在公元前第8世纪，神兴起了先知以赛亚，他预言了他们会失去一切。神直接以赛亚的这些预言没有马上实现了，但是在过了100多年以后，在公元前586年，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，巴比伦帝国攻击了耶路撒冷，拆毁了圣殿，把君王和整个国家带到巴比伦去，是一个大灾难。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咒诅。而且在观察了他们所处的世界后，他们会觉得貌似有其他势力比神还有更大，犹大国一直被周围的国家所掠占、所侵略，包括埃及、亚述和巴比伦。他们会认为这些国家以及他们的君王和偶像比他们的神更强大、更值得信靠。现在让我们来思考，我们跟这些犹太人有哪些共同之处？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我们基督徒也要遭遇神的咒诅的结果。比如说，由于疫情，基督徒跟世人一样，也要经历哀痛、眼泪、痛苦、死亡。我们也会经历 忧虑、惧怕、沮丧和绝望。我们经受这些苦难，也会试炼我们对神的信靠。而且，当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貌似比神更强大的势力。我们会看到专制的政府，我们会看到大的公司和机构，以及那些权贵，并且发现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。但是与此同时，神的子民是被逼迫的，很多也是贫穷的，而且被边缘化的。这一切也会试炼我们。我们会疑问，我能够信靠这位神吗？我是不是更好去追求周围的人所追求的金钱、权力和名誉？或者我至少是不是应该一边在神下注，一边在金钱和事业发展上面同时下注？这些疑惑都可能会影响我们对神的信靠。但我们听到以赛亚书前言的第一个部分，就是一到十一节，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经文。但我们听到以赛亚书 宣告的拯救应许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疑问，我到底能不能信靠这些应许？我到底能不能信靠赐给这些应许的神？以赛亚在这段经文，就是他的前言的后半部分，是如何针对这样的态度呢？如果我们看到概要的安排，我们就会明白以赛亚采取了什么方法。在经文的前半部分，以赛亚要让我们明白神的威严、神的大能、神的权柄，要让我们明白耶和华是无与伦比的神。这是概要的左边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要让我们明白信靠别的是极其愚蠢的，这就是概要的右边。然后他就要应用这一切，让我们仰望神，从而重新得力。这段经文确实是整个圣经的一个亮点，让我们来尊敬他。第十二节让我们看到神的巨大。谁曾用掌心量过海水？谁用手杖测过苍天呢？谁用过生豆量过大的尘土？用秤称山岭，用天平称纲领呢？我想我们应该都曾经从飞机上看了海水，它看起来很多很多，不过它当然比我们看的更大更多。你猜地球上海洋的盛水量是多少？科学家认为是15亿亿升水，但是神对神来说这实在太小，他可以用掌心量它。让我们思考苍天的大小，太巨大，但是耶和华可以用手掌测量它。然后以赛亚提到了山岭和纲领，珠穆朗玛峰重达150万亿公斤，但是耶和华可以用厨房的秤来为它称重。让我问你们一下，你现在的人生面临着哪些问题？在我们的眼里，我们的问题是不是会变得很大？而且在问题变大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会变得很小，这会导致我们感到担心、忧虑、恐慌。以赛亚提醒我们，关于现实的情况，神是超级巨大的，比较起来，我们的问题太渺小。我们不妨信靠他，把问题放在他的巨大的手掌里， 来处理。从提到神的伟大，以赛亚让我们去思考神的聪明。当我们观察我们的人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向神说，神，为什么你这样安排我的人生？若是我的话，我不会这样去安排。若是我的话，我早就会给自己安排一个配偶。若是我的话，我不会给我安排这样的配偶。若是我的话，我不会选择这样的老板。若是我的话，我不会给我自己这样的外表。你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去做，事情肯定会变得更好。让我读一下13到14节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灵，或做过他的某事教导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？谁使他有聪明？谁把正确的路指教他，把知识指教他，又把明智的路教导他呢？神不需要听我们的建议，他有丰富的知识，充满智慧，极其聪明。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在我们人生的供给和带领。然后从宣告神的巨大和聪明，在15到17节，以赛亚就跟万国来比了。在旧约里，犹太人经常因为缺乏对神的信靠，就去信靠别的国家，跟不同的国家结盟。但这些国家都太微不足道，太渺小的。我还记得去年在新中国的建国70周年的国庆阅兵式上，中国解放军展示了他的坦克、他的士兵、他的武器给世人看，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印象深刻的展示。但是15节说，在神的眼里，中国仅仅像水桶里的一滴，又被看作天平上的微尘，更不用说其他像英国这样的比较小的国家。17节说，万国在他跟前好像不存在，在他看来只是乌有和虚空。我们最近是不是看到了万国的势力太渺小了？一个渺小的蛋白质，我指的是新型冠状病毒，就可以让万国的经济停下来。我们不要信靠国家，也不要害怕国家的势力，我们要信靠神。然后从万国，以赛亚就开始提到了另外一个当时神的子民会信靠的现象，那就是偶像。18到20节说，你们把谁来跟神相比呢？你们用什么形象来与神并立呢？至于偶像，是匠人铸造的，铸匠用金子把它包裹，用银子为他做银链，贫穷嫌不起这公物的，就剪脸不朽坏的树木，为自己寻找巧匠，力气不会动摇的偶像。以赛亚如何描写偶像呢？在19节他说，偶像是人造的。然后在20节，我们看到他们也需要人的保护，人要选择正确的材料，免得他的偶像会朽坏。人要用要寻找巧匠，免得他要动摇。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愿意依靠一个被人创造的东西，一个需要人的帮助才来能够站立的东西，但是你不要依靠那创造一切的神，这太离谱了。我估计今天的听众大部分的人不会去依靠 那种的物质的东西，不会去敬拜它。在二十一世纪，我们会把什么当作偶像，去把它放在神的位置，信靠它，依靠它，追求它，因为认为它会给我们带来安全、舒适、保护。我估计我们都在想到了同一个答案，那就是钱。但是钱也是需要人来管理它，免得它会完全失去它的价值。而且这些管理它的人也经常会做错决定，让我们的钱完全失去它原来的价值。我们都需要利用钱，但是光依靠钱是极其愚蠢的。有明智的决定是去依靠那供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神。以赛亚在第二十节继续描写神，神坐在大地的圆穹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蚱蜢，他铺张诸天的铺张幔子，展开众天像展开可以居住的帐篷。在你生命当中，有没有一个比较有权力的人，是会让你感到紧张、感到忧虑？这个人是很可能就是有权力来影响到你的未来。你会怕他，你会讨好他，你会希望他会通过他的影响，你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前途。从耶和华的角度来看，这些人好像蚱蜢一样。他耶和华才是整个宇宙的大君王，不管是任何人，他都在耶和华的手里。他的每一次呼吸都是神赐予他的，而且除非神允许，否则他无法做出任何影响你的决定。所以第二十三节，他使地上的统治者都归于乌有，成为虚空。不管是那些统治者，还是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有影响的人，第二十四节说，他们才刚刚栽上，刚刚种上，他们的树头刚刚在地里扎根，他一吹在气上，他们就枯干了，旋风把它像碎屑一样吹去。上个月论到地上的统治者，上个月当新型冠状病毒刚刚在英国迅速的传播的时候，我们的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非常自信地表示，我们要拒绝新冠病毒，我们一定会征服这个病毒。但是过了一个礼拜，他因为感染了新冠肺炎而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。他没有征服新冠病毒，反而差点被新冠病毒所征服的。人类实在太脆弱，让我们不要信靠，把信靠放在人的身上，而放在那宇宙大君王的神的身上。我们也不要沉迷于迷信。据说以赛亚时代的人会认为宇宙万象是神，并且会敬拜他们。现在还是会有人监察星座，按照星座去算命。但是让我们看第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那圣者说，你们把谁来跟我相比，谁使他与我相等呢？你们向天举目吧，看是谁创造了这些万象，是谁借着数目把万象领出来，一一指名呼唤，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也不缺少。耶和华神是圣旨， 他是圣洁的，他与他的创造是分别的，没有任何被创造之物能够跟他相比，他是无与伦比的神，独一无二的神。而且宇宙万象是他创造的，所以人类不要敬拜宇宙万象，而要敬拜创造宇宙万象的神。让我们继续思考宇宙万象。当我们在一个清朗的夜晚举目观看，这也是极其令人感动的一个景象。我们的太阳是一个恒星，在像我们这样的单个星系中有2500亿颗恒星左右。我们可观测的宇宙包含2500亿至20000亿个星系，宇宙实在太巨大。但我们这样举目观看的时候，这是不是会产生一种感觉，这些背后肯定有更多，肯定有一位创造者。神的答案是说，是的，我就是这位这一切的创造者，神实在太伟大了。我们听到神这样的一系列属性，会在心里产生怎样的回应呢？有可能会让我们很感动，但也有可能会有人说，啊，神是那样，是吧？但是他说万国是无有和虚空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关心我？在27到31节，以赛亚就开始让神的子民来明白他对他们的关心和关怀。在27节，称呼他们的方式很有意义，雅各，以色列呀，他是在跟他的子民，他立约的子民说话，他已经应许了赐福给他们，他也让他们明白他也是很关心他们。更何况我们基督徒，神赐给了他的独生子，为了让我们信靠他的人成为他的儿女。但是我们还是会埋怨，还是会抱怨，还是会怀疑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供给和带领。神如何回答这样的埋怨呢？27到28节说，为什么埋怨说，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，我的案件被我的神忽略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你没有听过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地极的创造主，极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知识 无法测量。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神在这一段中的属性。神不仅是我们的小神，他是无所不在的神。第28节说，他是 永在的神，是地极的创造主。犹太人有可能会以为，我们在遥远的巴比伦，神有可能忘记了我们，没有与我们同在。同样的，我们可能会认为，有某些地方，神就不会与我们同在。比如说，有可能我们会觉得在教堂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但我们到了职场上，不一样了，神不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要靠自己，我们要追求自己的事情。也有可能有人刚刚回国，或者马上要回国了，他们会考虑在国内会不会失去神的保护、供给和带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 神，是永在的神，是地级的创造主。即便你去了地级，他还会与你同在，而且他也是无所不能的神。他既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一直都在利用他的大能大力来实现他的拯救计划。所以我们随时可以依靠他，随时可以请求他的帮助，而且他也是无所不知的神。第二十八节说，他的知识无法测量测度。以赛亚知道，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会质疑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。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们的理解太有限，我们无法掌握所有的事实，但是神知道一切，并且他使用了我们的苦难，他会使用我们的苦难，让万事一同效力，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益处。并且他也是赐力量的神。二十九节说，疲乏的他赐气力，无力的他加力量。神知道，在我们跑这个信心的马拉松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困倦。第四十节说，就是年轻人也会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人也会全然跌倒。神知道，即使是成熟的基督徒，他也会在服侍神上感到疲乏困倦。他也知道，我们有时候会难以读他的话语，难以祷告，难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们，难以关心我们认识的慕道友们。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再一次打开屏幕，再一次上 Zoom， 再一次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这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累、很疲乏、很困倦。但是这奇妙的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，神赐给了宝贵的应许，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也不困倦，他们行走也不疲惫疲乏。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来自神的力量来坚持跑这个属灵的马拉松呢？是通过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。神应许了，如果我们仰望他，我们会重新得力。以赛亚应用的画面是很生动的，他用了鹰来当作比喻。我估计我们都看到了鹰在风中漂流，他们好像不用施加任何精力，他们只是调整他们的翅膀，调整翅膀的姿态，就能够毫不费力的滑行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要得到来自神的力量来侍奉他，来坚持，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调整我们心灵的姿态。我们要默想我们的神的属性，就是神在今天这段经文所展示的属性。但我们默想神的巨大，神的智慧，神的掌管，神的威严，神的大能大力，神的无所不知，神的无所不能，神的无所不在。我们会觉得信靠他，相信他的应许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让我们来总结一下，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听到了以赛亚的拯救与预言，就可能会 让他们疑问，我真的能够信靠赐给这些预言的神吗？ 这个信息应该 给很大的安慰，今天的信息应该给他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。其实它应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安慰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知道这奇妙的神曾经来到了我们的世界，他来是为了实现以赛亚的应许。我说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那无所不在的神成为了肉身，那无所不能的神经历了饥饿、劳累、疼痛，那赐力量的神成为了软弱的人，然后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他一直都仰望的神，他的父亲，所以神就让他重新得力，又让他复活升天，成为宇宙的大君王。神也应许了所有相信他的人也会重新得力，也可以得救。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像他那样去仰望我们的神。如果我们这样仰望，我们会奔跑也不会困倦，我们会行走也不会疲乏，我们会坚持，我们会得救，我们会复活，我们最终也会亲眼看到我们的神的荣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信靠别的是极其愚蠢的，让我们仰望我们的神，让我们信靠他，坚持到底，最终得救。仰望他的人必重新得力。阿们。让我们在结束前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。我们承认我们在信靠和侍奉你上面确实会感到疲乏困倦，但是当我们仰望你的威严、你的大能、你的权柄、你的智慧，我们重新会得到力量去信靠和侍奉你。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继续默想你的属性，以便能够坚持到底，最终得救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